好，我们今天是问答。我们来看这个问题。好，第329个，他问混沌状态意味着无明低频吗？很显然，混沌状态是一个无意识的低频的状态，这个几乎不需要太多的解释。但是我想解释一些别的事，解释一些你本以为那不是无明状态的那些状态，这个非常有必要，因为大多数人他们没感觉到那是一个无明的状态。他丝毫也没有意识到他当时处在无意识的状态。就好比如果你非常着迷的啊，像我们现在的小孩子非常着迷的在打游戏，非常着迷的在电脑前面打，整个过程充满了激烈刺激，充满了高度的专注。在一般人的理解上，如果你是一个清醒的状态，你处在高度专注的状态，你不应该是无意识的。人们理解这种状态是一个有意识的状态，是不是？在大多数的这个概念里面，这种状态是一个有意识的状态。你反应那么快，在游戏的状态里你反应是那么的快，你显然是应该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有意识状态。但你其实被他骗了。在这样的状态里，你恰恰是处在一个无意识的状态里。因为你被眼前的某样东西迷住了。你被眼前的某样东西给迷住了，你听明白吗？如果眼前有某样东西迷住你了，你在一定程度上是处在幻觉当中。它本来没有那么好，但由于他一瞬间迷住你了，所以你会觉得他特别好。他本来根本就没那么刺激，但由于一瞬间你被他牢牢的吸引住了，迷住了，所以你觉得他很刺激。如果有一天你忽然间稍微增加了那么一点点的意识状态，你忽然就觉得那好傻。你有一天忽然醒过来一点点，当然你不可能100%醒过来，你只要醒过来10%， 你忽然觉得那好傻，你忽然觉得那个人好傻，你忽然觉得屏幕里那个游戏机的整个环节好傻。但你处在当时，你不会觉得他傻，你被他迷住了，你被眼前的一个人迷住了。所以在恋爱当中的人都是一定程度上，他是在做梦，他无法看到这个人真正的样子。他看到的对方是他想象中的，他有强烈的想象加在对方的身上，所以这是一种无意识。但很多人丝毫都不认为这是一种无意识状态。他们一直被所谓的这个感官的刺激所欺骗。你的人生当中被这些感官的东西欺骗的，被类似感官的现象欺骗的实在是太多了。你一次一次被感官欺骗，而且你很难跳脱出来。感官的现象几乎是一个最大的魔网，它牢牢的迷惑住你。有的时候，人会有这样的经验。你在憧憬一件事，你在憧憬一个未来。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。你会坐在沙发里，你会躺在床上，憧憬某一个未来。也许这个未来是你跟某人的关系，也许这个未来是，你正在做的一件事，它将要发展成的一个想象中的愿景，你在憧憬它。这很正常，对不对？这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的事，非常正常。你在憧憬一个你向往的愿景，这似乎听上去非常正常，对不对？但是，如果你的憧憬，它是一个纯粹的憧憬。它就是一个梦，梦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，但是如果你让这个梦给迷住了，你让这个美丽的憧憬给迷住了，你甚至想着想着，嘴角都咧开了笑容。你有这样的经验吗？你想着想着，你都笑了，然后会发生什么？你猜得到吗？如果你想着想着，你都笑了，啊，比如说你在想象你一个心爱的人啊，你恋爱的对象，你想着他，你想着想着，你都笑了，然后会发生什么？你能猜到吗？对，有人猜到了。如果你的梦迷住了你，听清楚，如果你憧憬的这个梦迷住了你， 那现实必须打破它。会有来自整体的力量来打破你的梦，这是为你好，因为你在梦中。那个来自真理的力量，那个来自现实的力量，会以他的方式来摇醒你，让你不要做梦了。所以你记得古人有一句话，叫"正中如始"。一件事情在开始的时候，你可以憧憬它，但是你要在你的憧憬里面加一点点觉知。我并不是说你不能憧憬它，你不能憧憬你的未来，你可以憧憬它，你可以有一个愿景。但是当你有一个愿景的时候，你并没有被你的愿景迷住。而是在你的愿景当中加了一个觉知进去，你就给它升级了。你没有被你脑海里的这个梦迷住，你依然是一个旁观者，你比你脑海的这个梦更大。你脑海的这个梦只是你里面的极小的一部分。如果你被它迷住，它就会占据你，它会成为你脑海的全部。你会迷失在你的梦里，然后你会被现实摇醒。如果它没有占据你整个大脑的全部，你依然保持着旁观，依然保持着一个超然，一个超然的意识状态。你看着你的憧憬，你看着你的梦，你完全的了解它。面对你的憧憬，你不会盲目的乐观。那么，这件事将会顺利的展开。这就是法则。如果一件事在开始的时候，你如此的乐观，你将会给他带来灾难。如果一件事在开始的时候，你充满了警觉，那它将会顺利的发展，因为这就是法则，法则就是这样。但并不意味着你要变成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，你依然是乐观的。而"警觉"这个词其实跟悲观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你并不悲观，你只是警觉，只是有那种觉知的成分而已。你并没有在悲观当中，所以它跟悲观没有关系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圣人好像是无喜无忧的，他们并不会表现出，好像特别的。狂喜，特别的快乐，好像他们一直是很严肃的样子。其实不是，他们很平衡，非常平衡。在这样一个状态里，你是清醒的。所以你要了解， 怎么样一个状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清醒？除非你是清醒的，否则所有的事都会变砸锅，变糟糕。那个法则是这样的：当你是在觉知当中，一个负面的事就会流过去；当你是在觉知当中，一个正面的事也会流过去。但这两个效果不一样。当负面的事流过去的时候，正面就会到来；而当正面的事流过去的时候，更正向的东西就会到来。所以，如果你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，把所有曾经被认为是可以认可的状态，那些其实在迷梦中的状态，你都能够加一点觉知在里面，那么你的生活将会发生非常奇妙的变化。非常非常奇妙的变化。它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频率。你每时每刻，哪怕在你坐在沙发里，脑海里有思想的时候，你依然有一份超然的觉知保持着，然后你的生活品，整个生活的频率就不一样了。但做到这一点，依然只是做到了大概50%而已。你的清醒度，在你达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依然只是50%而已。要如何达到100%的清醒度？除非你认出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梦，否则你不可能达到100%的清醒。这非常困难。也许让你认出你脑海里的那个愿景、那个画面是一个梦，还是比较简单的事情，这个人人都可以做到，只要你提醒他，你反复的提醒他，他也许能做到。他也许在他的个人的清醒程度上可以上升一个台阶，但如果让你认出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梦，似乎是很难的。世界看上去是那么的实有，当你摸这个台子、摸这个笔记本的时候，它们都是实体。你简直无法用任何方式来说服你，说服你自己的头脑，这是一个梦。也许你听过所有，宗教里的说法，缘起性空的说法，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说辞，在理解上，也许你认同那些说法，他们是一个梦。这个世界都是，分子电子结合而成的。但所有这些理论，它们依然是你脑海当中的一个片段，它们无法让你真的认知到这个世界是一个梦。无论是宗教的说法，还是量子力学的说法、科学的说法，或者是来自神经系统的说法，他们都是理论而已。你依然不相信这个世界是一个梦， 那有什么办法能让你对这个世界有那么一点点靠近真实的认知呢？有人尝试过禅修，有人尝试过南美洲的萨满，曾经尝试过迷幻剂等等，以这样的方式，它让你打开一个短暂的觉知大门，让你有那么一秒钟的窥视，但一旦这个一秒钟窥视结束，大门再次关闭，当你再次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，你依然觉得这个世界是真的，你不会觉得这个世界是梦，即使你刚才认为它是梦。刚才在药物的作用下，在迷幻剂的作用下，在 LSD 的作用下，你认为它是一个梦。但是当药效过去，或者当禅定的力量过去，当你回来，你依然觉得这个世界是真实的，它不会看上去是一个梦。而你将变得更加沉重，因为你内心有一个东西，希望脱离这个梦，脱离这种沉重的枷锁，这个来自物理世界的某种无法表达的沉重。你心灵深处有一个东西，希望脱离它。如果别的方式，其他的方式都无法让你真正的认知到这一点，那还有什么办法吗？对，也许你死后，也许你在中阴身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梦，这很有可能。你一旦彻底的超越了某一个层面，那个层面就会自动的看上去像一个梦。要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你一旦彻底的超越了某一个层面，这个层面就会自动的看上去像一个梦。实际上，整个宇宙，你可以说它都是一个梦，你也可以说整个宇宙都是真实的，这两种说法对等，完全正确。如果你跟一个事物拉开了距离，这个距离被拉得够开，以至于你能够完整的看到这个事物的整体，你就会立刻认出这个事物有一种梦幻的品质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你跟一个事物拉开距离，就好像你原来在电脑屏幕里面生活，对不对？我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你原来生活在游戏的世界里，你跟电脑屏幕里面的那些人是朋友，你在屏幕里面生活。有一天你渐渐地拉离了那个屏幕，你从屏幕出来了，你开始坐到屏幕的面前，而不是在屏幕里面的时候，你忽然看到整个屏幕里的世界就好像是一个梦。 当你整体的看到一个层面，那个层面就会看上去像一个梦。能听懂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可以认为那个层面对你来说是一个幻觉，你也可以认为那个层面在他们的那个尺度上，在他们的那个频率上都是真实的。所以即使游戏的世界，如果你整个人就像动画片一样从屏幕跳进去，你进入那个游戏的世界，当你跳进去的那一瞬间，那个世界对你来说完全是真实的。当你从那个屏幕的世界往外跳，跳回到这个世界，那那个世界看上去就好像是假的，虚假的。我记得赛斯曾经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，他说，当我从我的层面看向你们的这个物理，这个人类世界的层面的时候，你们整个人类世界的层面就好像冬天里哈出的一口热气一样，那么虚幻，那么缥缈。所以对于另一个层面的人来说，这个层面就好像冬天里哈出的一口气一样缥缈。它听上去好像非常的超时空，有一种超时空的感觉。但你曾经有过片刻的这种超越，每个人都有过。你有回忆起来过吗？大家回忆一下，你有在某一个片刻忽然有一种超越这个世界的那一瞬间吗？你的视觉好像突然间能够俯视整个世界，俯视整个世界。对，没错，当你注视美景的时候，当你在山顶上注视美景的时候，你的视野是辽阔的，而整个美景会有那么一种梦幻的感觉。它显得，如果那个美景太美了，就显得有点像梦幻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是因为那个美景如此辽阔，你很难会在一个不辽阔的场景产生这样的感觉。你如果进入一个房间，即使那个房间雕梁画栋，工艺如此美丽，但是你也不会产生这样的感觉。你产生这样的感觉，往往是在山顶上，你的视野辽阔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你的视觉是整体看到的时候，而不是看到局部的时候。当一个人整体看到一个层面，意味着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于这个层面了，他比这个层面稍微高了那么一点点。当你的视角是辽阔的，当你的意识在无限当中的时候，忽然，这个世界看上去就像一个梦。它根本不需要证明，它根本不需要量子力学的描绘，因为所有的描绘其实都是基于这个世界这个的平面上的，所以这种描绘是无效的。你必须超然于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那没有任何描绘的情况下，你立刻会感知到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梦。我记得舍老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，有一次我到他们家，他们家很小，在窗口有一个方桌，八仙桌，睡觉的床就放在八仙桌旁边。舍老就坐在床上，我就坐在那个八仙桌的旁边。舍老跟我讲，他拍一拍那个桌子，那个桌子是很重很重的一种 红木家具的桌子。他拍一下，拍了一下那个桌子的台面，他跟我讲，他说除非在你的眼里这张桌子是完全没有的，否则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真理。它是彻底没有的。那我现在要问你，当你在山顶上俯视整个世界的时候，没有任何界限的时候，你是否感觉整个世界其实是彻底没有的？那完全是一个梦。有这种感觉吗？哪怕是片刻的。它是一种不需要经过逻辑分析的感觉，它是立刻的。它几乎就是一个直接的认出，你认出这个世界是一个梦。对，而你这种认出也许只维持一秒钟，对不对？你这种认出只维持了一秒钟。只有当一个人深深的在无限当中，他的意识每一秒钟，我是说每一秒钟都在无限意识状态里面的时候，他将清晰的认出这个世界每一秒钟都是梦，无需证明，不需要逻辑。他将认出你的所有的思想，每一秒钟都是梦。当它是一个梦，你还会被它迷住吗？当你被游戏机的场景迷住的时候，你已经坠落到那个屏幕里去了。你发现没有？所以你会发现，那些着迷于打游戏的孩子，他的双眼是突出的，他的脖子是向前勾的，有发现没有？他连他的颈椎都是向前勾的，他似乎要把他的头塞到屏幕里去。他的整个双眼黑眼珠都是向前凸的，他被那个屏幕在吸，往里吸。他虽然肉体没有被吸进去，但他灵魂已经被吸进去了。而一个圣人总是超然，他的眼神，他的表情似乎完全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，跟你没有关系，你无法打动他，你无法骚扰他。据说顶果仁波切的脾气超级的好，他是一个经历战争年代的人，他经历了那么多的沧桑，那么多的悲欢离合，那么多的欺骗，但他脾气依然很好，好的不得了，好到你无论跟他们说什么，他都会说好好好好好好。他从不反对，从不反对你说的任何一句话。你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圣人会这样。据说禅宗里有一个公案，有两个小和尚在争论啊，一个小和尚说我说的是对的，一个小和尚说他说的是对的。 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，他们说，那好，我们到师傅那儿去评理，看师傅说谁是对的。一个小和尚就把他的理由讲了一遍，师傅说，对对对，很好很好，你是对的。另外一个小和尚不服气，马上把他的理由也讲一遍，师傅也说，好好好，对对对，你是对的。这两个小和尚就觉得有点懵了。但是你应该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说。如果你完全听懂了刚才讲的那些话的时候，他就像顶果仁波切那样，那个禅师跟顶果仁波切在同一个境界里面。如果眼前的是一个梦，那根本就没有对错。他可以全部都是错的。它也可以全部都是对的，它只是一个梦。当他在说"好好好"的时候，他不是在对你说好，他是在对整个的一个完整的场景说好。你能理解吗？他不是在对某一个人说好。他是一直在超越的状态当中，他一直超越整个眼前的场景。他其实是在对整个眼前的场景 say yes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《华严经》里面他说一个达到这个。地上菩萨的一个境界的一个人，一个菩萨。当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把手指指向他的鼻端，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，一个回向地的菩萨啊，叫回向地的菩萨，他丝毫也不会感觉到任何的烦恼。因为在他的眼中，这整个场景都是一个梦。如果它是一个梦，你的态度将会是一种探索跟欣赏的态度。也许你可以欣赏，或者你可以以探索的态度来看它。只有当你坠入到屏幕里去的时候，你才会当真，你才会跟那些屏幕里的人打架、开火。而当你从屏幕里出来的时候，你绝对不会当真。所以那个挑战就是，你能否从那个屏幕里出来？虽然你还活着，虽然你的肉体还必须在这个屏幕里面，你看看你的身体，你现在把头低下来看看你的身体，你的身体坐在这儿，你的身体显然是在这个物理世界里的，是在这个屏幕里的，但你有一个东西。却已然超出了这个屏幕，你有感觉到吗？发现没有？即使你的身体是在这个物理世界里，但你有一个意识，已经超然于这个物理世界了。这就是克里希那穆提讲的。当觉知者跟被觉知的合一的时候，觉知就产生了。你现在明白这个话了吗？有人曾经问过克里希那穆提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你坐在这的这个肉身是不是觉知者？你曾经认为它是一个觉知的主体，是不是？现在呢，这个觉知的主体，这个身体， 这个你认为的自我，这个我，已经跟周围的环境成为一体了。有发现吗？能听懂吗？所以，这个觉知者跟被觉知的环境合一的时候，一个超然的觉知就产生了。大家听懂吗？会不会听上去太匪夷所思了？这就是柯世讲的那句话：当觉知者跟被觉知的环境合一的时候，觉知就产生了。这个觉知一定是超然的，一定是从那个屏幕里出来的。所以此刻，你看到你的肉身，看到周围的这个物理世界，有没有觉得它有点像梦呢？有没有觉得它有点像是梦境呢？请问，如果它像是梦境的话，它还会刺激到你吗？它还会刺激到你吗？这来自梦中的另一个人，另一个场景，还会刺激到你吗？或者来自梦中的你本人，你坐在这的这个身体，如果现在你的身体正在做一个白日梦，他在向往着跟某一个人恋爱、结婚等等，他在向往着他跟他的白马王子在一起生活，这个肉身在做这样的向往的时候，你还会当真吗？显然不会。你忽然发现，你就好像一个旁观者一样，你看到坐在这儿这个自己，这个肉身在做一个梦，在做一个白日梦。你甚至会笑话他，你甚至会逗逗他，对，你会逗自己玩儿。你在你的梦中清醒了，你从你的屏幕里面出来了。这就是觉醒，可以说这就是初步的觉醒，初步的觉醒，但它极为重要。一个人拥有这样的意识是特别重要的，是极度重要的。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。所有其他的灵修，其他的任何东西，无非就是先让你达到这一点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起步，一个初步。一旦你知道如何产生这个真正的觉知，挑战才刚刚开始。因为你的觉知也许离这个屏幕只有1公分、1厘米，你离这个屏幕的距离如果越近，你越容易再一次掉进去。你如果离这个屏幕变得10公分了，你就不太容易掉进去。如果离这个屏幕变得1米了，100公分了，就更不容易掉进去了。但是你现在离它只有1公分，里面有一个人在骂你的时候，那个屏幕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，一个很讨厌的人，一个他一出现你就会摸电门的人，他的电门一打开你就被吸进去了。你有发现没有？那个屏幕里如果出现一个特别能刺激你的人，你一秒钟就坠进去了，再一次掉进屏幕里面的世界当中，再一次跟他们开始纠缠。 无止境的纠葛。而这些纠葛其实没有什么意义，他们都是一个梦。你遇见了这个人，你的这一世遇见了这个人，你的这一世有这样的父母，有这样的兄弟姐妹，你的这一世有这样的工作，有这样的财富，有这样的身体，其实都是偶然的。当然这种偶然有因果的连接在里面，但其实这一切都是一个宇宙能量网络的自然的随机的匹配，它都是能量的匹配，你可以称它为是偶然的，你也可以称它为是符合能量法则的必然的，这两种说法都可以。所以你不会再执着于任何一个人，如果在你投胎的那一瞬间，你的父母，你这一世的父母如果没有准备好，那个配对的定律就会移动到另一个父母身上，你其实不必然会在你现在的这个父母家庭里生活，你其实有可能在另一个父母的家庭里生活，这是有可能的。一切都是在一个能量的相互配对的法则当中进行的，所以它有随机性，它也有必然性。就好像你的梦，你的梦依然遵循着一定梦的法则在里面，有一个人会来，而那在这个人的背后有无数的备胎，而整个的场景全部都是一个梦，全部都是能量现象。所以当你了解这一切的背后都是能量的运作，都是如梦一般的匹配，你就不会执着于任何东西，你会做好你的梦。而且你会以超然的视角来理解整个梦境的运作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并不是说当你了知这个世界是一个梦的时候，你就要遗弃它，你就要抛弃它，不是的。当你真的超然的了知这个世界是一个梦的时候，你忽然发现你开始变得对它好奇了。你有这样的经验吗？如果你对你的梦有一定的觉知的话，你在晚上的时候，你在梦中的时候有一定觉知的话，你会觉得它很好玩，你甚至会开始探索一下梦的下一步会是什么。你对整个梦的场景你并不想去破坏它，人们甚至觉得啊，我的梦怎么这么早就醒过来了，你还有点后悔。所以当你一旦了知这个世界是一个梦的时候，你并不会觉得有厌世的倾向，你不会觉得啊，这个世界很讨厌，我要早点离开，你不会。当你真的有这种全观的意识产生以后，你反而充满了探索欲望， 它是一个如此有趣的现象，极度有趣。所有一切的匹配，来到你面前的所有的人事，这一切一切的匹配是非常的微妙的，非常的巧合的。它巧合到令人惊叹，令人惊讶。你甚至可以，甚至会开始探索它的所有的那些线索。你为什么会遇到这个人？你为什么会成为你父母的孩子？这里面都存在着美妙的线索。所以禅宗说，一旦一个人了悟了空性，他将会深信因果。他非但不会否定因果，他反而会深信因果。因为他在他的眼前的梦境当中发现了线索，各种各样难以言喻、令人惊叹的线索，他变成了一个探索者，他变得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记得有一次，有人跟90岁的克里希纳穆提讲，他说：“如果你停止演讲，会发生什么？”克里希纳穆提，非常有趣的回答了他，他说：“我也很好奇，当我停止演讲以后，会发生什么？”他是说实话，他并没有说谦虚的话，他的确是很好奇。一个证悟空性的人，他一定会对这件事很好奇。如果他不这样做，会发生什么别的事吗？会有一些奇怪的事发生吗？他一定很好奇。越是一个了悟空性的人，越会成为一个跨界者，他绝对不会满足于在一个方向上一直向前进，他会开始以各种方式、以各个方向尝试着向前进，他会成为一个跨界者。那场梦变得开始具有游戏的性质。所以华严经讲，真正的三昧都是游戏三昧，像玩儿一样，他们开始玩儿。他们的智慧让他们恢复了童真。一个越是有智慧的人，反而越是童真。如果你在梦中，你走在地上的时候，你忽然有一个想法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当你在地面，在梦中的地面行走的时候，你忽然会想要，如果我飘起来，我在天上飞是什么感觉？是不是？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你不会满足于只是在地面上行走，你会想尝尝在天上飞的感觉是什么？然后你就飞起来了，你的梦变成是一个飞行的梦。你会在梦中尝试各种各样的冒险的方式。一个了悟的人也是这样的。一个在空性当中的人，他会尝试各种各样的形式。所以那个梦并不会让他变得无趣跟干枯，那个梦反而会变得让他变得更丰富，变得更具有创造力。他开始尝试在梦中创造，他在梦中创造各种各样无法想象的东西，并且他看着， 他一旦创造了一个形式，看看这个形式会如何发展，他对如何发展充满了好奇心。所以神并不是全知者。所有的人都认为神是全知者，那他就错了。全知是多么无聊的一件事。你知道的所有的结果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神一定不是个全知者。神是一个创造者，并且他在充满兴趣地看着这个创造会有什么样的发展。宇宙就是这样的，宇宙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。而且神对整个宇宙充满了好奇，他要看看它会怎样发展，他要看看这个美丽的梦会演化出怎样的无法预知的画面。所以这一切，如果你看过《华严经》，你会发现《华严经》里面那些古老的文字都在讲着同样的话。有那么多的世界，就是《华严经》里提到宇宙里有无数的佛世界、佛净土，而且每一个净土的差异性大到令人无法想象，每一个净土差别都特别大。可想那些创造者，那些佛有多大的创造力，他们丝毫都不拘泥。如果他们拘泥的话，这个宇宙将很贫乏。但他们有强大的好奇心跟创造力，所以宇宙极度丰富，每一个世界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到简直无法想象。这就是宗教，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翻版的华严经。宇宙应该是这个样子，理当是这个样子。只要你还站在屏幕的外面，这个屏幕就应该变得越来越丰富，而不是断电，变成黑屏。这就是觉醒。觉醒意味着开出千朵万朵的花，而不是一个人觉醒以后一切都关闭了，变成黑屏了。也许很多人认为涅槃就是黑屏了，断电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不是的，一个人一旦融入了涅槃，融入了空性，他反而会开出千朵万朵的花，他的屏幕当中变得万紫千红。这才是觉醒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公开课就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